定太岁张方跟他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来到公馆，他这一来气氛立刻就活跃起来了。张方画了个大脑袋，不拘小姐当众就白话：我各位，方才听大家这一介绍，我师叔佟林谈了点事儿，这个大伙尽管放心。我师叔那个人天生的福相，管保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哎，他这不是没回来吗？不定遇上什么好事了。大伙边年头耷拉脑袋，甭拿这回事当回事，肯定会有奇迹出现的。我不是给大家宽心玩吃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集中全力闯三关，把八宝莲花露先得到手，给年的人的眼睛治好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不知道我说的对呀，还是不对。王师古频频点头，孩子说的对极了，我们也正有此意，我相信海川不会出事的，大家说呢？是啊是啊，众人频频点头。于秀娘在旁边坐着，虽然没说话，听大家一番议论，这心呐，这才解脱了不少啊。心说，别看张方长得丑陋，说的也在理儿，但愿未婚夫佟林平安无事啊。他这个女人这边有尺寸的，就有话也不便演讲，所以一直低着头不吭声。后来大家又议论了一番，从公馆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80里，往返160，办点什么事情太不方便了，怎么办呢？最好在山底下打个临时的公馆，上山下山的方便，那样找佟林也方便。王师古一提，众人全都同意。王师古说：咱这么办啊，我跟东霞商量了，这个说的对与不对呢，大家担待，公馆里头不能离开人，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，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，把大人争这咱不管了，咱走了，把药得到手了，这再出点别的事情怎么办？因此咱分兵两路，我要派到谁头上呢？你别挑理啊，我们是按全局的利益出发的。我看这样吧，公馆里头留下镇东侠侯廷、二侠侯杰、展翅金雕、铁掌李元，年轻的小弟兄一概留下，保护年的人的安全，保护公馆。不知东侠意为如何呀？镇东侠说：我太同意了，老人家您安排的非常得体，我遵命照办就是。刨出留下这些人，余惹的带着应用之物立刻起身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当时就得走，因为打赌3天的时间，一耽误这时间就来不及了。到了金凤山下，那村庄镇店星罗棋布，那不光是孤单单一座山，村镇有的是，他们找了个最好的地方，叫罗家寨。这罗家寨离着金凤山才3里地，就在山根底下，而且呢罗家寨地方比较大，两趟大街，买卖铺户，应用之物应有尽有， 同时呢有几家阔店房，他们就打起一座四合老店。偏赶这四合老店这掌柜的也是练武的，还是行义门的，也姓罗。此人姓罗，叫罗天林，他还有个兄弟叫罗天亮。这罗天亮在罗家寨啊开个把式厂子，还收了四五十名徒弟，因此住的四合老店再合适也没有了。大家把地点全安排好了，房子全耗下，等到了四合老店，罗氏弟兄盛情款待，安排的十分得体。于秀娘那是个女人，又是唯一的女剑客，给她安顿到后院两间房，这为的是方便。都安顿好了，天已经很晚了，于秀娘能睡得着吗？坐到屋里翻来覆去的寻思这件事。于秀娘心说，我这是离开我老师第一次闯荡江湖，面前就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我虽然没来过，听各位老前辈都介绍的清清楚楚，我心里头有一张地图。这么办，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一打听打听未婚夫童林有没有下落，二得便闯三关，把八宝莲花露夺到手里头。如果童林回来，对童林脸上也增光啊，我这个未婚妻不是一般的人。另外我老师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，我没给我老师打脸，一出事就立下大功了，对我爹的脸面上也好看。于秀娘打定了主意，早早的把灯吹了，坐到床上五心朝天，先运用元功闭目养神，就这样做一个时辰，比睡八个小时的觉那都解决问题。二更天之后他把眼睛睁开了，精神头特别足，把应用之物全都带好，背后背着宇宙风这把宝刃，没走前门，后窗户推开，飞身形跳出去，反手把门关好，这是低标上方。一看前面黑，哎呀，黑乎乎一座大山，这就是金凤山。他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直奔古刹玉皇顶。那是那快，他走出去不远，他总觉着有人在后头跟着他。谁？是自己的人，还是金凤山的人？因此他走着走着，冷不丁一转身，后边那条黑影就到了近前了，想躲来不及了。于秀娘喝问了一声，什么人？你谁？婶儿，是我。和于秀娘一看，谁呀？并太岁张芳。哎呀，他对张芳还真挺喜欢的，因为张芳的嘴儿好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是你呀？哎，可不是我吧？我婶儿啊，你那前脚一出店房，我在后边就跟起来了。脚程真快，我这么撵我没撵上。我张芳，在众人面前我不便说你，这阵剩咱们两个人了，我可要骂你了。从哪儿论的？你管我叫婶儿？哎，你看看你怎么撞呼的？从我师叔童林那儿论，您不是我婶吗？哎呀，我们尚未完婚，也不知道这件事成还是成不了，你怎么先叫上了？哎呀，婶儿，这事儿万无一失， 可惜呀，我晚到了一步。其实我要早到一步，我早给你们提没了，我就当这大兵宝了。婶子，那这么办？这么叫他不是亲热吗？啊，您一个人这打算上哪儿去？我打算夜探三关，去得八宝莲花录，顺便还顺便找着我师叔，对不？嗨，你心里那事儿我全猜着了。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陪着您。您唱主角的，我是配角，我跟您打下手，您看如何？如此甚好。要这么，咱就结伴而行。哎，好嘞！一边往前走着，张芳一边吹：“婶儿，我净跟我叔叔同您在一起了。”要讲我叔叔那能耐那是真高，那个人也特厚道，有些话到嘴边他不说，就得我替他说，有些事他不办我干着急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得替他办。所以呢，我就是我师叔佟林的影子，我就是他的灵魂，我们爷俩血肉不可分割呀。老实说，这么些日子没见着，我真想他呀，我恨不能到古刹玉皇顶，哎，看，哎，我师叔在那坐着呢，或者走着走着，我师叔来了，哎呦，多好！我这个人还有个预感，我觉着这个事儿能发生，嗯，就差不了八九。你看这一说，于秀娘心里真痛快，嗯，借你吉言，但愿如此，是不是？另外事儿。您打算怎么干吧？今天晚上您打算怎么干？那你说呢？我说呀，咱不上古刹玉皇顶，白耽误时间。您没听说吗？王师古老剑客、镇东侠老侠客跟惠宾打赌击掌，三天的时间得八宝莲花露。八宝莲花露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得闯三关才能进去，咱直接去整妖去得了，何必上玉皇顶呢？嗯，说的也有道理，说走便走，走吧。哎，好嘞，我头前引路。张芳记性特别好，尽管他没来，听别人介绍，他一边走一边学嘛。啊，到了，这地方就是啊，到了，就这儿。叫彩虹谷。其实啊，张芳没记清，有的时候管这地方叫彩霞谷，上下差不多，这地方叫彩虹谷。两架大山，黑天看好像两座石狮，左右八门，四外空旷无声啊，群山环抱，风景如画。仰面抬头看，明月高挂天空，看得挺得眼。张芳一看离这不远了，回过头来跟于秀娘说：“婶儿啊，留神，到了头一关了，这叫鬼门关。”说话之间，脚下没闲着，就到了两架大山的当中。一到这就听这石头狮子的脑袋上头，也就是两座山头的上面，发出一阵阵渗人的笑声。夜深人静，这乐呀跟狼嚎差不多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张芳好像没吓趴下。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，仰头观看，再看两个山头上一边坐着个人，盘膝打坐，正往山底下看着，眼睛盯着张芳和于秀娘。张芳稳定心神，抖丹天喊了一嗓子：“来！”我说你们俩是人呢，是兽，是狼啊，是狗，怎么没有人声啊？ 你们在那儿坐着干什么？有种的赶紧给我滚下来！这一骂把这俩人骂急了，头朝下脚朝上，那么高，十几丈高，跳下来，脑袋离地不远，腰眼一使劲，拔一个倒毛的跟头，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。于秀娘跟张芳借着月光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张芳就问了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俩人穿上打扮跟人他不一样。上魁首这主周身上下一身黑，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，比张芳啊高出去三分之二，再大个子跟显道神差不多少。其实这人没这么高，光头顶戴这帽子就有三尺，戴个大尖儿帽，往脸上一看，黢油黑。你要不仔细辨认，连五官都看不清。斗鸡眉，圆眼睛，小鹰钩鼻子，耷拉嘴角，满脸是斑斑点点，穿着大黑袍子，袖子还挺长，长可拖地，在背后背着一颗丧门棒。再往下水手观看，这主浑身上下一身白，头上也戴着三尺来长大尖帽子，脸儿煞白没血色，斗鸡眉，窝口眼，鹰钩鼻子，大嘴叉，满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，手里头拎根丧门棒，简直是黑白无常俩吊死鬼。你看电视剧也可能看着这种镜头了，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呢？唬人，吓唬人的意思，这是心理战术，先用这种气势压倒对方，对方一畏惧一害怕，他就能取胜，这都是有意这么设计的，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人。张芳看罢多时，把大脑瓜子一拨了，乐了。我说二位，说你们是人吧又不是，说你们是兽吧你们还口吐人言，说你们是鬼魂吧你们还正经八经的父精母血的肉人。我说二位，你们到底是贵姓啊？你们在这儿像蹲门狗似的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嗨，对面的小个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呀，在下姓张，我叫张芳，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。我爹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，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，你们害怕不？这俩人一听啊，还真就一愣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坏事包张芳。哎，对了，二位高抬，我名副其实的坏事包。哎，他还承认了，还。那你身后呢？身后这位更了不起了。张芳少说两句，哎，不，婶儿，你甭管，甭管，你初入江湖，你不懂得这套，你就听我安排。你们听着，这是我婶儿，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未婚妻，他的老师，大金国八的名剑排行第三位，吕婉娘，吕老剑客。这位人送绰号旗剑坤元子于秀娘，于老剑客，说叫老字这是尊敬， 其实于秀娘才二十多岁，干什么老？你们害怕不害怕？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俩主一乐。我说你们张口同林，闭口同海川，同林早都命丧多时了，闹了半天是个无名小辈领了个寡妇，这话可够损的，一下冲了于秀娘的三观。于秀娘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背后一伸手，嘎嘣踩了铃铃铃铃，拽出宝剑于正风，在鬼门关这唰啦一道闪电，这把宝剑放出七彩的光芒，它亮着就甭提了。可恶，张芳，你闪退一旁。哎，好嘞，婶儿，我给您关敌料阵，您心放下，别怕，您不行，还有我呢。这位脸皮是真厚啊！张芳白活完了，往旁边一退，再看于秀娘，并不搭话，直奔黑白二无常，也不知道他俩是谁，也没必要问他俩叫什么名字。于秀娘柳眉倒竖，晃剑就过来了。这俩主一瞅，哎呦，大姑娘一个，小腰挺细。哎呀，长得是真够漂亮的，真水灵啊！这人当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他俩光想这个了，你这不耽误事吗？拿丧门棒，两个人动手，俩人打一个，没有三个回合，就见剑光一闪，两颗人头落地。再看那宝剑上血点儿都不沾。张芳在后边，罢了罢了，我这婶儿真是个茬子，这手底下真干净，我还没看清楚呢，两颗脑袋落地了。这玩意将来跟我师叔真要结了婚，万一两个人抬起杠来变脸一伸手，看这样我师叔还得吃亏呢，还得。我这婶儿赶上跟母老虎也差不多少了，他心里瞎琢磨没敢说。就见于秀娘把宝剑一顺，点手唤张芳随我来，来了，往下一俯身往里就走，来到二道关洪水河，离挺远呢，就听见这个水声，水似牛吼一般，叫月光一照，粼波闪闪。到河边这往对岸一看，挺宽挺宽的，没有一百丈，差不多少，没船过不去。他们听说了这儿有摆渡，有不少闲船呢。张发这一学，真别提，真有一只船靠在岸边，岸边那有个橛子，那绳在橛子上拴着，这只小船随波逐流，飘飘荡荡，上上下下，但有绳拽着冲不走。婶儿啊，正好这有一只船，坐个四个五人都没关系，来，咱娘俩就坐这船过对岸。说话张芳像气儿灯一样过来，来解这绳子来了。你倒看看船上有人没人呢？他这手刚一碰这橛子上，就见船里边冒出一个人来。这人抖丹田喊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哎，我的妈！快吓死我！我这还有活物啊！张芳打电步跳出一丈多远，抬头观瞧，出来个老头儿。就见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，头戴草纶巾，眉毛胡须头发刷白刷白的， 老者短衣襟小打扮，手里拿着18节紫竹竿，这是一件特殊的兵刃，就像钓鱼那鱼竿一样，前头有线绳，前头还有个钩，不过这钩比钓鱼那钩大的多少倍。这件老头来到岸上，把紫金杆一晃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朽恭候多时了，你们来了两个人是难逃公道。